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哎，我是裴文。
我们今天来聊一本这个老人家银发族的这个恋爱的一本书啊，很特别。
哎，是，它是上一次我们介绍那一本滋养街社区的那个出版社和团队他们发起的另外一个企划，
魔豆出版社。
哎，对，魔豆出版社。哦，那看这个序里的，就作者是王彪明，
哎 ，DJ，
然后配上一位杨炳松摄影师，然后就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故事集，里头会看到有人，就有受访对象
是
就是讲概念是初代马来西亚华人自由恋爱的故事。所以里头的阿公阿嬷，他们都是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生的人，所以他们的据说啦，就是受访对象他们的父母，都还是这个不是自由恋爱的，他们是比较早期的初代所以是抱着一种这样的一个概念，就这个出版社的编辑有很多概念。很多想法，但是来不及去执行。那他跟作者就是王彪明先生认识，那王彪明先生就说：“那这个我帮你去弄啊。”那就大概跑了大概好几年，然后 COVID 结束，那就最终就形成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已经是有几个月了，那今天是我就再拿来讲，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了解，
是一部这样的概念的书，里头就是访问了20对，这
60到90岁的这个银发夫妻，然后这本书的书名叫《细水长流》。
是，可是你看那个封面，你，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怎样。我一直以为它不是。这种东西，我一直以为它是可能小说，可能是
有一种
校园小学小说这样的感觉，
民国那种青春爱情。
对，有没有
青春爱情小说的
感觉？但它其实是访谈集里面访的都是真人真事，那里头有些长辈可能你见过我见过，但没有认出来。但这个后话，
这么有缘分。我看了，我翻了一下，我没有发现我认识的。
是吗？
可能你在书店工作，这个交友比较广阔。
见过了。
好。那其实里头有好多，有这本书有记载20对这个银发夫妻的故事啦。那当然我们就是挑几个配文特别有感的，我们来谈谈一下啊。我也这个。依循着这个配文的这个注脚呢，也去读了这些故事，所以可以，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反馈，这样。
好。那但你不会每一条都谈个案，有些是泛着说，比如讲说，这不第一个重点啊，就是远距离写信，那住隔壁街、住隔壁家。都写信，就那个年代他们的表达非常的，你可能也有听过，就是写信，那
情书、
就是那些无处不在的情书。那这里有一个开头的个案，就是他们分隔很远，对不对？
一个新加坡，一个在吉隆坡。
对，那是终于要见到面，那是笔友。那见到面的时候，那个这个笔友的一开始的发生也相当的一触即发，就碰就干柴烈火般，就觉得很投缘，在旅途上面就交谈，结果弄错了那个没有记清楚那个地址，
对，
然后就一直就狂试了，就是这样试。那后来是那个邮差透过一些蛛丝马迹，来了一个神助攻。那你就会在那个年代，你看到，邮差真的是一个非常
神圣的职业，
神圣的职业，对不对？
对，就是那个女方她忘了，那个男方在临别之前啊，其实他们见过面了，临别之前，那个女方要去新加坡之前，她就给她一个纸条，就关于那个具体要寄信的这个地址，然后那个男方也是说，就让女方来主动因为他们是笔友嘛。
对，
然后聊了一整从北马往南走，然后聊了就觉得好像很有 feel 这样然后就给一个，就有一种感觉是等你写信来，那我们就继续聊这样那男的就在过程当中就很惶恐会不会是我那天 他只是应酬我呢，是不是我自嗨呢？啊，所以就有刚刚的那个邮差神助攻的那个故事情节啦。
对对对，但这个年代可能大家不晓得大家还在等信吗？还在等明信片吗？我不晓得。
没有啦，应该上 Facebook 看看或 IG。
果然我又不是这个年代的人，我到现在还是会偶尔会寄一些卡片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也会有寄诗的时候，但收到还是特别开心，看到手写字。嗯、那这也是这本书，它在设计上面有一些有一些细节啦，就它可能要稍微让我们更有感觉那个年代的气氛。那所有的那个章节的名字哦，是让阿公阿嬷哦，就受访对象男女夫妻互写对方的手写字，那就会你看得到一些那个年代痕迹，一点点一点点这样。
对，
哦，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大家如果是有怎么说，就跟家里长辈常聊天的话，那可能也会留意到，其实那个年代大家的。这个识字水平其实没有不是那么高，也不是那么普遍。
嗯，
在那里头会有一些受访对象，其实也没识得几个字，或者是干脆是透过阅读情书来识好多字的。所以这识字水平不高的时候，这些信件情书它更显得珍贵和动人。
嗯，
哎，对对对，这也是。一个那个年代他们谈恋爱常会有一个贯穿着整本书里头你会看到的东西，
是有时候还要请人代笔的嘛。
对对，
请人代笔就是还要在一边说谁谁谁呢对你的思念什么什么，好，另一个人就要写完过去，这个事情也是难以想象要怎么跟第三方吐露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跟你谈恋爱或者是你自由恋爱的初代人们，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恋爱里头有很多其他的第三方，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
嗯，
那我自己看到这本书的书皮，就是书底啊这些资讯，我第一个反应会好奇是说，哦，那他们是不是遭受相当多的阻碍？他们是面对相当多的阻扰，那他们怎么克服呢？我是抱着一个这样一个大的疑问，一个这样的兴趣和去翻开这本书，那蛮令我意外的是，其实大部分人都相当的识趣，大部分的人都相当的配合，所以就会有一种你看到那个年代也是，在别的书或者是你自己家族里头，你跟长辈有聊天的话，你肯定也会听到。那个年代的恋爱，他们是一批人带着一般人去恋爱。比如说，你去拍拖的时候，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你是带着对方的弟弟、对方的妹妹或对方的侄儿，然后一起去去看电影。那就是一般人浩浩荡荡这样出发。对对对，也就是说，不是说没有私人空间，就是说小情侣。不是说不是没有，但是是才开始，所以这个私人空间它也是比较有限的，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天经地义要出去拍拖就没有问题。对对对对
对，那其实这个一群人去拍拖，我身边有一个案例，其实我女朋友讲她的父母也就是这样啊，他们那时候就是一群男性朋友跟女性朋友一起约出去这个郊游。啊，真的是很像电视剧那一种啊，就是然后就互相看对眼的那一种。
有你那个可能是好多对的，那有里头也有一些状况是，
没有，他们是陌生男女的。
那就是相亲，集体相亲这样吗？
我不懂有没有那么正式啊。
OK，
我今天问一下他。
OK 啊，但里头这里的情况会有时候会是。其实大家都知道，A 和 B 他们是一对，或者他们已经是一对，或就来是一对，就欠一些鼓励和一些条件和机会，那就两班的朋友会一起相约出去，那会故意制造机会让他们落单，就是这种故事是真的，不是偶像剧里面 骗人的，真是这样，没有，真是这样。
嗯，
哦，当然，肯定也有一些，也有一些阻碍啦，就是说，可能父母亲棒打鸳鸯的案例啊，也不是说没有。哦，里头是有一个的，比如说有一两个，然后有一两个，
嗯，
那这里也会，我这个年这个年代的人比较少感受到，只是偶尔会在家族的长辈，比如说拜山的时候，或者是上祖坟，你说会听他们偶尔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语言，比如说他们会讲，哦，那些福建人呐，啊。那些海南人啊，那些潮州人、潮州帮啊，他们就是讲，然后就对我来说，祖籍或者籍贯之间，有这种褒贬，有这种刻板印象，或者是有这种之间的张力和比较，我是很少，只有在这种时候才听得到。那在这里有一个案例，
这个也是对我来说蛮新奇的。
对，是吧？
对。
那这里就是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是30年代和50年代生的夫妻，他们恋爱的时候，这个籍贯的尊卑观念还存在。那这里简单念一下，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华人马华社会部分群体当中，这个祖籍的观念依然是根深蒂固。也是社会阶级的象征。来到这片土地的福建人一般崇尚的较多，客家人则以多数劳作为生。那这个封建观念当中，客家姑娘嫁入福建家族啊，脸上有光。但是如果反之的话，就可免则免。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案例是，这个女方的妈妈就
对。就是一个客家男孩要追这个福建女孩，
哎，对，
然后
母亲就把女孩给送走，
送去学裁缝，
哎，
因为他们每一次这个，反正这个男孩就是他去工作体力活的时候，他就走路经过这个女方的家，然后久而久之，这个女的也是每次就看两眼这样，啊，每一天就是这样看两眼。
你
暗生情愫，
你好像在现场，你就是那个要棒打鸳鸯的人，是不是？
对。然后旁边这个妈妈每天就在门口边啊，就注意到女孩这个怪异的行为啊，觉得这个不行啊，尤其是对方除了是客家人很抠之外，
这个是孔耀自己加下去的。
对，就是我们现在对客家人的经过台湾文化的洗礼的一些印象。啊，另一件事情就是他底下有很多的弟弟妹妹，哦，他们这个东西也是很 care， 就是说啊，尽量不要嫁去一个弟弟妹妹特别多的地方，尤其是你的对象是一个长子，那会很辛苦啊。所以当然这个母亲爱女心切，就把他送去他的小姑家，可是这个小姑呢，竟然是他的猪队友。
是谁的猪队友？是妈妈的猪
队友。是妈妈的猪队友啊！
哎，对，哎，但这个姑姑是，就是送他去学，跟姑姑学裁缝。
对，
但是姑姑没想到，姑姑是鼓励，
自
由恋
爱的，
所以就反过来就撮合过来劝，母亲啊，最后就是在这种各方的善意跟这个阻挠的张力之下，他们终于还是修成正果。
是。不过也要讲讲那个母亲，她过后也应有转变观念了，而且她变得非常的，就也是蛮动人的啦。就是首先一来是那个男的没有什么钱嘛，然后就主动的，就是说，哎，那婚礼费用由女方出，当做是嫁妆，这一个面向。
对，
最终是女方那边就出了钱啊，也是经过这个女方的妈妈的这个操刀。然后过后还有一个事情是女方的妈妈，那时候那个男方就
工伤，
哎，工伤卧倒在床，然后福建人有一个传统就是要吃这个鸡蛋面线吧，啊，红鸡蛋面线。
我没有，我这方面吃是几乎为零，但你看，啊，都看书上这么说，
就书上这么说，然后就可以转运。
哎，对，
哦，这个妈妈就想说，哎，那我就送去给我的女婿，
风尘仆仆，对
啊，搭德士啊，半夜的时候，然后下着大雨。 几百公里，好像是，
结果就、
啊、嗯，就遇到事故，所以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法，嗯，就是那个动机是最后是他在送着这个鸡蛋面线的时候就离开了。结果呢，这个男的在 N 年之后去印尼出差，我懂佩文记不记得这一段？
有，我记得
啊。那老板问他：“我可以纳妾吗？”
不是不是不是，
老板就
老板送他妾，
送他妾，
差不多是送妾，
送妾给他。
也不送有点奇怪，应该是说就是老板属意说，哎、欸，这个印尼的女孩不错
啊、
那就你不如就纳为妾吧
啊、
那。这个男士就那也很，我不懂你的心情是怎样，就他就写信回去，
就问
太太、
啊，
太太说不行，也就不行，
太太的不行也很高明，他就说、嗯、啊，我们还有这么多孩子要养啊，你也有很多弟妹要扶持啊，看来是不适合。但我觉得这个标明也写得很轻描淡写，我不相信呵呵、
哦、
这么的平和。
但我觉得你还是要，我自己是觉得当下是蛮佩服，就是说、你们愿意，就是这么多年了，其实也估计也尘封多年了。那你在、
这个、
你已经是银发族的时候，你还把这件事情暴露出来，不介意写，不介意别人谈。我觉得是蛮坦然的，我觉得，所以你说作者把他好像有点轻描淡写，但我觉得他们说的时候，可
能也是这样，
可能也
就这样，
确实是这样，
也就这样、也就这样，
对对对，
这是一个案例了、
就是不论是纳妾，就是说，就老板会说，哎，这个女孩不错，那不如就让你做你小妾好了，这种事情是、我对我们来说，我真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那又比如说是因为籍贯不同、然后就门不当户不对、就把你给送走、在那个年代 这么一送走，可能还真的是没办法再联络上了，又不像这个年代这么方便，对吧？
对、
哦、
他里头有讲一个东西，他讲他们的爱情观还是很传统的，但、好在他们把那个最糟粕的地方都去掉了，可能就是籍贯的面向，还有那个纳妾也是一个传统嘛，
你
就不是一个特别违反一些观念的事情嘛，在那个年代，对。
然后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说，这本书它你一看到受访者的年龄段，他们是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生。那你就可想而知，他几乎就是马来西亚，或者是说马来亚二战以来，的各种大小事情，他们都可能都是那一代人的事情。那确实是作者也很有办法，还真能找到好多历史事件在他们的爱情或者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痕迹的对象来做访问。
是
那。比如说我这里、你这样 一打开来，你就会看到，比如说有一对他们是、站着二战中的青梅竹马。我觉得这个题目是有点取巧，其实这准确来讲是、他们其实是、一对领养 的兄妹或者是姐弟、
兄妹领养、哥哥是、就是外面的家庭带回来的，
就是二战的关系、
那
他们就有一天、他就看到、家人带了一个小孩子男孩子回来、那他们就、就一开始就是、家人相称，但到一定的年纪过后，那他们才决定变成、
夫妻、
那就是二战在他们生命，他们就是一个因为二战的关系才会产生的爱情，这个爱情也比较特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武夷山事件，这个武夷山事件并不是讲他们的爱情发生，他们那时候其实已经结婚一段时间，那基本上作者是男士是记者，那这个女士是
摄影社的工作人员，
他们就在武夷山爆发的时候， 和男士去外面跑新闻，然后女士就在这个工作，
在工作啊，对，他们那天应该是正式注册还是结婚没几天，然后就爆发这个东西，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有谈啊，这对新婚夫妻啊，各种忐忑啦，特别是那时候这个摄影社呢是发生大火的，然后就只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选择，烧死或是摔死，最后就是他有去讲整个过程当中，那个男的跑去太平间啊去找啊，
因为那时候是就资讯没有像现在这么样发达，你即便是这个年代如果说有些什么流血冲突，也很考验说当地的政府有没有足够的那个控制，那伤者伤亡名单能不能够很快速的出来，所以那时候你想一下，那时候这个男士就他是记者，到处去问又没有消息，然后就又是去这里问有没有伤亡人名单，然后一直找名单，希望在名单上面不要看到自己太太的名字，就是非常惊心动魄的。那在那太太在摄影楼上是直接跳下，从二楼这样跳下去，那下面叫着火了，你快点跳下来，我们接住你。那他们这里也有微微提到说，以为在下面包围他们的异族同胞、有族同胞，是来对付他们的。其实不是，是把他们救走。
有提到这个部分。
哎，对对对。
然后就是经历这件事情，然后最后的时候有突然间给我们一个惊喜。他说其实那时候他们才后知后觉的发现，其实这个女方呢是已经这个身怀六甲，是叫六甲吗？反正就是刚刚怀孕不久了。
怀孕不久
啊，怀孕不久了。
他们其实是注册不到两个月，刚刚 不到两个月啊。
所以他就很庆幸，因为有很多的孕妇那段期间都流产，因为精神压力太大。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真实发生在武夷山事件里头的爱情新婚夫妇的故事。那另外一个是这个立白的疫情，我不晓得红药就
我懂立白是什么，但是我没有读到这一段。
就是在立白新村那时候发全球第一个脑炎的瘟疫疫情，
跟猪有关，
跟猪农有都是猪农。
对，
然后呢，这个疾病就是以那个新村为命名，就在马来西亚，那里头就有一对夫妻，他们其中一方也就是猪农，那就从很幸运，就是在没有染上，然后就逃过一劫这样子。那我的意思，我这里抽这些，主要是说，你透过这些这个爱情故事也好，婚姻故事也罢，或口述历史。里头你会看到很多穿插着马来西亚的和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他们在这个他们的生命里头留下这个时代的印记。那作为一个读者，那你读书读读读读，你会重新来看到这件事情。那有些事情可能在，比如说你想象一下，这书如果是小孩子读，或者是年轻人读，那对。与他们来讲可能有些事情是比较遥远的，但透过一个这样子很鲜活的，好像听一个很亲切的老人家跟你现身说法讲他们的个过去故事，
对，
那你可以看到小人物的事情，也可以看到大时代的印记。那作为一个文化的熏陶，文化的这个滋养，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跟你的祖父祖母那个打开话题的一个很好的桥梁吧，我觉得
是是是是，
确实。但是佩文对这本书呢，还是这个爱之深，
责之切，没有这么严，没有这么严重、啊。主要是因为有时候我会反省一下自己，说是不是太喜欢，或者太会挑别人或别的东西的事情。
Okay.
所以有时候会希望自己在介绍一本书或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先公允的先呈现他好的东西。那对我来说，这本书你看那个设计，我觉得红药也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哇字这么小， 就那个就
是偏小的，
它整个风格就会是像某些励志书、图文书、图画书里头，它会有插图，然后有时候这个文字跟这个插图会混在一起，然后达到一种美感这样子。
嗯，
就是你想象一下，你打开报纸，那个报纸的插图或者插照，它跟字它会叠在一起，那其实要读那个重叠的部分，其实是有点点吃力的。那更何况这个字是非常小，然后我有猜说，魔豆出版社它本来的销售对象就是年轻读者。那他用一个这样子的一种你说美感或者美学的风格，这样的一个排感风格，他可能是要吸引这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或者年轻 的学子。但我自己是没 在书店的角度，我是觉得有点可惜，是我想可能长辈读者也是相当有兴趣，这是他们自己那个年代的事情。可是你看那个字，他真的这太小了，会读的，我想会读的有点吃力。这个是再加上这个排版文字跟图画它重叠的地方，我觉得有点可惜。但我知道这是一种风格的选择，他们我想出版社有他们考量，可能但就是希望说对十多岁的孩子，或者是中学生，他们看到他们会觉得相当亲切，他们会打开看，那就有一种跨代的交流这样子。这是一个我觉得在排版上面我觉得有点可惜，我自己就私心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但这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了。对对。那第二个事情是，比如说一开始我会看我看了这本书，比如说是为什么我会介绍它，或者是为什么我会好像很兴奋的说好像看有一本这样的书多好。这个好是从什么角度来讲啊，就是我马来西亚 的作者，或者是马来西亚学这种作家或者学者写东西，有时候有些东西是题材是没有挖掘的，那你会看到在这本书上看到眼前一亮，有这样的题材。他们会去关心的是马来西亚第一代的华人他们怎么样自由恋爱，
是
那我是觉得这种题目我以为是中文系的历史 的 华人研究会做研究，那没有想过在一个普通的书写上面他也能够交出一份这样的东西。那他真的是很花力，不要看就只有二十对夫妻，
是
那你得从全马跑透透，然后能找到认识的人跟他们沟通，写完了又要给他们看是不是这样和对什么的，
对，
又要拿到足够重足够精准他们满意的笔触，我觉得这些都不容易。那所以眼前会一亮，我说这个取材是真的厉害，真的是好。但可惜是比如说我刚刚就会说嘛，就那年代的 那个年代就真的那么顺利吗？比如说里头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刚刚那个籍贯的。当然还有其他也是有一些阻碍，可是这个阻碍他们是讲跨过，我自己个人会很感兴趣的地方是这，因为这里这种跟上一代的那个张力对观念的那个差异，它能够很说明一些事情。但是这些它可能本来就不是这样一个题材或者这样的一个写作企划它能够企及的地方。所以我看的时候我是自觉的有一点点小小的有点意犹未尽，觉得还没有写到那里。但他这不是这个企划本身就要解答的问题。我是这里这样子说是说是给这个出版社的作者就一个小小的一个回应嘛，就是说这个好这个好看，然后期待以后有更多的写手，或者是他也可以启发一些老师或一些写作者继续去把它丰富好，丰富它。那就是说谁说马来西亚没有东西可以写，是不是？谁说马来西亚没有好书，对不对？没有好的出版社，没有好的作者，是那这里就一本小书它就让你在这里闪闪发光。它可能没有到非常经典但是已经是相当有力量
有新意的选材，
对、那你就对，所以你刚才说配文有些抱怨什么，其实就是瑕不掩瑜了。
好的，
对，瑕不掩瑜
。
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真的是觉得他也有机会也翻拍成。变成影视吧，我觉得我不懂有这个机会，
我不太确定，我不熟悉在那一行的。
它会是一个很多人想点的 YouTube。 题材，以我的触觉来讲，好了，那我们今天
但是我可以期待你做点什么，是不是？互相挖坑跳嘛，对不对？哎，没事，就是一本不错的小书，然后里头也看到他们满满的很有意思的地方。大家如果是喜欢啊，也可以到各大书店去翻一翻。喜欢就支持一下
长流
啊，对
啊，魔豆出版社。好的，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
下次见，拜拜。